中国这个定立很多的事情啊，就像新年啊，中的春节的节期，它的定立，它的来源啊，都非常有意思的，它的习俗，我们追溯中国文化很多啊，它的习俗呢，都很有意思，所以这个现在呢留下了一些形式，可是呢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些习俗呢，到底它背后，是什么理论支持的这个习俗，啊怎么解释？慢慢的呢我们已经不大明白这些习俗的原因了。比方说，这个我小的时候啊，在这个山东内地的农村，那么在他们这个人去世的时候啊，他们都要做一些的这个仪式啊，比方说他们都要呼喊这个死去的这人啊，要走宽路去西南。这个西南指的是哪里呢？为什么要说上西南呢？不说往东北呢？要往西南，也不是往西北。后来呢，中国人去取经，就去了印度。后来我们误以为西南呢是印度。其实印度啊，也说他们要往西走，要去西天。所以这个西天啊，到底是哪里？我个人的认为，这世界上只有一本经典，我们当去取的。结果呢，这个唐僧啊，就取回来了一部伪经，
好了，
就
好
把
了，
这个，
有声音了。怎么会弄的
我也
呢？
不知道这么近，
爱哪里的眼？
按照那个前面那个，
这个右上。
所以呢，就是，取回来了佛经，这个对中国人的危害，非常的大，我们取错了一本经。其实呢，现在我们知道啊，实际上只有一本经，那就是圣经，它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是在西天，所以我们的很多习俗，比方说咱们贴春联等等这些过年这个正月这些概念，这都是从圣经里边来的，包括当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后，他们迷惑天下的那个理论的正面的东西，也是盗用了圣经里面，比方说为人民服务等等这都主耶稣说的，所以他们盗用了这些理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人人平等这都不是进化论能够产生出来的，这都是圣经里边神给人的美好的应许，但是他们把条件拿掉然后来骗人，所以我们呢，这个要了解，传统，了解传统背后，它的故事，然后呢，我们，才会明白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去立足。大家要注意一件事儿呢，就是我们基本上都是被当今的教育和宣传来洗脑的。在咱们这个教育和宣传的理念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我们要把它重新审视。这个概念什么呢？就是 进步，进步啊，就是进步思想啊，先进思想啊，这些东西，然后呢，你如果不接受这个，你就是，你就是什么？就是，开历史倒车啊，这个等等这些东西。这个进步这个词是个危害人类极大的词，文明进步都是骗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接受文明，不接受进步，就表示你反动，你落后，就把你说的你是历史垃圾，这种洗脑的概念呢，已经成为压倒式。弟兄姊妹，咱们作为一个人，不要被这些东西洗脑，我们要冷静。其实古代的传统要比当今的文明更文明更美好，当今的社会科学、民主、法治，都是迷失了方向之后越来越堕落的东西。所以不要被当今的社会欺骗，人心不古，这是咱们中国人早就感叹的一句话。那么现在呢，我们被尤其是受到这个欧洲文化的影响，什么东西都要新啊，新的就好，其实是个错误的概念，新的很多东西是不好，从表面上看起来它好像有一些好的东西，对吧？因为它不好的话，你就完全不能接受了，是吧？但它一定有一些好的东西让你去接受的。你知道这个骗术啊，这个骗术它一定不会什么东西都不好的，让你一眼就看出来它不好，那肯定你上不了当了，是吧？那么骗术一定是让你感觉到好，然后呢，95%的好，然后呢，5%的致命的毒。如果我们只看到95%的好，而看不到它5%的那个毒，我们就上当。欺骗总是这样，这个欺骗的背后，这个鱼饵，鱼饵一定是很好吃的，对吧？而且可能是最好吃的，对吧？鱼最喜欢吃，最容易吃的。但是他没有注意到里边有钩，光看着饵了，对吧？饵不吃这块饵没关系，但是吞下了钩就要了命。所以我们没有现代科学，没有现代文明，没有问题，人类生活的非常好，对吧？可是呢，我们有了现代文明，有了现代科学，我们的人类就完蛋了，对吧？像这些概念说出来，说起来以后，大家会不会听得很腻耳，对吧？觉得怎么可能是这样？我们牧师是不是脑子有水了，对吧？大家冷静去思考，对吧？现代主义是一个毁灭人类的毒钩。所以呢，弟兄姊妹一定要冷静。有人提问了啊，这个讲这些东西与查经有关系吗？那么我要反问一个问题，我们查经和现代生活有关系吗？如果咱们查的都是天书啊，查的都是知识，对现实生活没有任何的指导，咱们查经有什么意义呢？ 恶。所以，我们很少有机会把这些重要的事儿，跟弟兄姊妹来谈及，是吧？咱们讲台上要正道，要解经，没有机会谈现实，是吧？我们的查经班就查圣经，也谈现实，是吧？所以我们的信仰跟现实完全是脱钩的，是吧？所以我们搞了半天，根本就被现实社会完全抛弃的一帮子在教堂里边古古怪怪的一帮子人，而我们自己呢，也是人格分裂的，啊，我们的神学，是吧？我们的查圣经都是天上的，啊，脚不踏在地上，那有什么用呢？是吧？这个撒旦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大行其道，欺骗我们的孩子，是吧？我们跟孩子不能谈这些问题，我们在教会里边不能谈这些问题，是吧？到了最后我们在哪里谈啊？没得谈。所以我们基督徒变得愚昧、无知、肤浅、上当受骗，圣经很熟，可能很熟吧，完全不能应用，是吧？到了最后呢，基督徒就在那里追求圣洁，是吧？哎呀，我们要认罪，啊，然后看看你的实际生活里边有多少罪啊，要对付罪啊，要背十字架，要走圣洁的道路。可现实实际呢，有几个基督徒现在能够，按照我们心中所想象的那种圣洁去过圣洁的生活？结果呢，我们又开始人格分裂。一方面我们高喊圣洁啊，背十字架啊，走圣洁的道路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在那里自己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吧？面对自己的软弱，面对世界的挑战，毫无抵抗的能力。所以我们那种基督教就被很多人彻底抛弃，那我们这些还在教会里边的人，我们生活在一种极其矛盾，是吧？懦弱，这个对现实回避，是吧？无知可怜的地步里。我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哀，是吧？如果我们不能在现实里边去面对，不能指导我们实际思想，咱们放假吧，读这些圣经啊，有什么意义呢？是吧？咱们学了半天，是吧？到了最后，我们都是预备的一些拜偶像的人。哈，咱们基督徒到了最后，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神佛在家里，实际上呢，圣经上说，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拜神佛的那些人，我们是那些到了世界末了要下地狱的人，是什么人啊？弟兄姊妹，大家说说，到了最后下地狱，圣经里边所说的啊，到了最后下地狱的是什么人？
假先知假传道，然后呼喊主要的人。
其实当然兽啊，大巴比伦假先知啊，这些下地狱，但是作为普通的人，普世的人，无论大小的人，在启示录里边明确的跟我们说了一件事，弟兄姊妹，这件事不能不注意，这件事至关重要。启示录里边其实可以说最核心的信息就在这个地方，而我们对这个信息几乎无知的，这信息什么？就是拜兽和兽像，是吧？拜兽和兽像， 启示录里边清楚地告诉我们，拜兽和兽像的，头和手受了他的印记的，这些人就是普通人下地狱的。假先知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假先知，是吧？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迷惑普天下的那些人，但是跟随这些人的人，圣经说到了这个十二章啊之前，十一章之前，把这个世界末了的事用七印来启示出来。那么从十二章开始就讲到世界末了的时候，属灵征战的第一开始就提到了这个兽与兽像拜兽的问题。属灵的征战到了世界末了，关键就在这儿。可是咱们基督徒呢，有多少人认真的去研究了一下圣经里边所说的这头兽到底指的是什么？有些人指的是罗马，罗马和我们今天基督徒有关系吗？有些人说666是那个打在手上的一个什么那个条形码。那么现在有几个人打了这个兽的芯片，打了条形码的？啊，那这些现在的人我们都不下地狱是吧？都只要我们没有不打这个条形码，不打这个芯片，我们就不受芯片，我们就都不是拜兽像是吧？撒旦魔鬼已经把世界搞成这个样子，啊，同性恋占了上风了，孩子们都不信主了，是吧？搞成这个样子，教会老龄化，关闭、卖掉，是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我们还在那里蒙头蒙脑的在那搞宗教。半点清醒的意识都没有，非常非常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花时间读圣经是吧，敬拜，我们盼望着我们认识主，我们悔改，我们得救，是吧？但是别忘了，神还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这属灵的征战还没完呢。可是我们刻意的不愿意去面对我们的敌人，我们属灵的征战几乎很多人只是说啊，我们要制服我们的肉体，这没错，这没错。可是我们能100%的制服我们的肉体吗？如果能，我们还需要上天堂？如果不能，我们在这里边要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对吧？那么圣经里边所说的，我给我们说的那些话，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是吧？不能拜了兽和兽像，到底咋回事？所以这不是那么简单的所谓的一个神学问题，讨论一下啊，这个茶余饭后，这个弄杯咖啡啊，坐在研究室里边写本书。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清醒面对的现实，非常残酷，非常可怕，非常恐怖的现实。撒旦魔鬼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欺骗我们，无孔不入的来迷惑我们，我们就不管这些东西，回避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身处在极大的危险里边。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沦陷了，是吧？澳洲沦陷了，怎么沦陷？ 基督徒在这样的沦陷里边有没有责任啊？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跟着沦陷？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听得进去这些话，能够清醒冷静，能够识别甄别这个时代，我们才能够好好的立足。我知道这些东西呢可能有一些人不爱听，对吧？喜欢听好听的啊，喜欢听啊长点知识的，是吧？长点学问的，提高点道德水平的，很好。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敌人，不知道我们敌人与我们征战的方法，我们不知彼不知己，最后灭亡的就是我们。好，我们低头祷告吧。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来查考圣经。我们看到当年的犹太人，他们也查考圣经，甚至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我们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看到正是他们明明的把主你钉在十字架上，正是他们，特别是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那些追求生活圣洁、要追求高尚的品格，在人是很受尊敬的一批人，他们却成了把我恩主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罪魁祸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主啊，我们真是觉得这个宗教加上人的贪婪变成了虚伪。所以主在世的时候就明明地说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主啊，如今我们又是何等的假冒伪善。主啊，我们实在感觉到人为什么要假冒伪善？哦，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现实，我们不愿意去走真实的信仰的道路，尤其我们不愿意把这世界连同世界的那些从撒旦而来的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甚至于不愿意去认识这个世界，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不再是伊甸园那个悲惨的事情不断的发生，不断的上当受骗。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主啊，今天我们学习圣经，查考历史，使我们知道你的话语的真实，使我们知道唯有你的经才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余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愿主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得着荣耀，使我们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够在现实的生活里边能够站立的稳。谢谢主，我们有软弱失败，或者我们的言语有 不得体的地方，求主的洗，保险洁净。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好，在这里再多说两句啊。这个前些日子呢，念青弟兄，在咱们美腾同工群，这个美腾大家庭啊，转发了一个，其实是法轮功，制作的，一个系列，虽然是法轮功制作的，但是我觉得。其中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分析是值得我们基督徒好好好好去思考和借鉴。那么它大概它的主题呢，就是说明这个是一个魔鬼撒旦统治这个世界啊，到底是怎么统治的。那么它分析啊，这个从各个方面来分析，我感觉到里边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参考。所以咱们基督徒读圣经啊，我们不会那么容易轻易的被这些东西啊，我们就去了法轮功了啊。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个那我们也根基也太差，是吧？但是这一些的我们很少可以听到的啊，与这个我们过去的宣传啊，我们过去的学习，一些不太一样的声音。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弟兄姊妹去学习去参考啊。这个在咱们美城大家庭里边有啊，大概十集吧，一集大概半小时40分钟这样啊。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看一看，对我们理解啊，当今的属灵征战非常有参考价值。啊，非常有参考价值。求主帮助我们啊，再给大家来推荐一下。以前我推荐过一本书啊，叫做《认识你的敌人》。我觉得那本书呢也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意义啊，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当今属灵征战。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读这个以西结书啊。那么我们学习圣经啊，对当今以色列的预言。那么我们回到另外一本书里边去呢，就是约珥书啊。约珥书的第三章就提到最后的一个耶和华的大日。耶和华的大日呢，叫这个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件发生啊，就是约沙法谷的征战。啊，约沙法谷的征战。那么约沙法，因为以色列有一个王叫约沙法，啊，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两个名字呢联系在一起，就以为约沙法谷呢是一个，指的某一个山谷啊，指的某一个地方。其实，在地理上并不存在一个约沙法谷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地方。其实约沙法就是审判的意思，啊。这个在希伯来原文里边啊，约沙法审判的意思。那么约沙法谷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断定谷，就是审判。那么似乎这个在约珥书的这个第三章里边啊，他所说的这个审判啊，就是当以色列再一次复国啊，当然以前我们说再一次啊，因为曾经呢，以色列从巴比伦回来，啊，犹太人从巴比伦回来，那一次呢，他们并没有真正的重新建立，神子民的一个独立的国家，是吧？所以呢，我们说再一次哈，就是似乎曾经有过，其实是没有过的，啊，1948年以色列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也是以西结先知啊所预言的，所以这里根本不是指的建造第二圣殿啊， 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啊，犹大人从波斯回来啊，不是指的那个。所以约沙法的约沙法谷，也就是断定谷，是指的当今啊以色列复国以后，面对以色列这个世界上就产生了要站队啊要站队的一个一件挑战的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对待当今的以色列是什么态度，特别是对于以色列这块土地是什么态度，是吧？那么神就用这个态度来分别啊，来断定，来审判，是吧？我们是支持以色列复国，支持以色列这块地是神自己的主权，神要把这块地按照他曾经的应许给以色列，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和以色列雅各。那么这件事情啊，这个态度啊，或者在这个态度之下所导致的行动，就成了约沙法谷审判的标准。大家读圣经啊，回去再一次看看啊，约珥书的三大耶和华的大日，第一个就是当时以色列人被外邦毁灭。那么这个呢，就是在公元前722年到586年啊的后来的历次的这个大帝国之下啊，以色列这个民族受尽苦难，那是旧约的结束，是吧？然后呢，就是预言第二个大日，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要诞生。第三个大日，就是以色列复国，面对复国的以色列，这个世界要分成两大阵营，就是支持以色列的和反对以色列的。这时候不管你是什么宗教，包括你是不是基督教，你对待以色列的态度非常重要。所以当今的欧洲啊，特别是天主教啊，甚至于东正教，他们逼迫犹太人反对以色列复国，他们就站在了上帝的敌人的立场上。那么上次咱们查过了啊，以西结书35章，在没有36章啊向这个以色列的山发预言的时候，先出现35章，那就是说神在说谁支持以色列啊，我要如神自己说，我要如何祝福以色列啊，使以色列的山啊要怎么怎么样，以色列的地要怎么怎么样，之前先说以东啊和具备以东心态的那些人啊，要把以色列这块地永远从以色列人的手中夺走，要占为己有啊。弟兄姊妹注意啊，在圣经里边有一个提了一个说法，叫做多嘴多舌的人啊，多嘴多舌的人，也就是说反对以色列的人不一定要当兵到这个以色列，到这个哈米基德顿去打仗，我们在那里评论，甚至于我们在那里思想心中反对神要把这个应许之地给以色列人呢，我们就已经站在了神的对立面，就像以东人一样。圣经里边他常常用举例的方式啊，就举一个例子，拿以东人 啊，举一个例子，神说我恨恶以东，其中神恨恶他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以东本身是亚伯拉罕以撒的儿子，他本来应该是这个继承亚伯拉罕以撒神给他的祝福。那么神祝福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子孙后代，另外一个呢就是应许之地。但是在雅各逃亡的时候，以东这个以扫在他父亲年纪老迈瞎了双眼的时候，他居然抛弃了父亲，抛弃了神的应许之地，到了希尔山。然后呢他又想回来抢夺以色列的土地，所以这个以东人就变成了神的敌人。神的应许他不在乎，他不要，神的计划他反对，这个所以他就成了一个被神说我是你的，你是我的敌人啊。所以今天咱们基督徒不要名义上是基督徒，因为这个以东名义上也是亚伯拉罕以撒的后裔啊，是吧？我们名义上是基督徒，实际上在做敌基督的事情，或者说我们心里边想的都是敌基督的想法，嘴巴里边说的都是敌基督的话，那我们就变成像以东这样的人差不多了。好，我们来看，咱们前面讲了啊，这个以西结书啊，这个35章先说了对于以东啊这个想要占据以色列地归于己有的这些人啊，神就把他们啊这个。说我与你为敌，对吧？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今天36章啊，咱们上面上次已经看过，已经看过了啊一部分了。那我们再今天来继续看啊，继续看，好好的把这些话放在我们心里啊。这好，36章一开始啊，我们再看啊。这个说人子你要向以色列山发预言，那么这里说的呢以色列的山啊，这个我看看咱们等一下啊，看一下地图，以色列这个地方啊，它的地理环境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丰富吧，可以说哈。现在咱们在这个屏幕上已经看到这个 Google 地图啊，这是墨尔本啊，澳大利亚。好，现在真的很方便了啊，咱们往西走，然后咱们现在就到了整个世界啊。所以你从这个地理纬度上来看啊，以色列的位置它的纬度啊相当于中国的大概上海啊，这个你看你从这个地图上来看呢，中国几乎是以色列的正东方啊， 那么当年呢，咱们中国人啊，中国的祖先啊，就是从这个两河流域往东方移动的时候，那肯定是走的这个丝绸之路啊，走这条路过来，对吧？这个路并不算太远啊，所以你从这里不可能是走这条路的，因为这个地方是这个大高加索山脉，很难过去啊，所以当然你也不可能走海路了，对吧？所以我们中国的古代的这个丝绸之路呢，大概就是从这个方向啊走过来啊，所以这个顺便咱们说一下啊。那么现在我们看以色列的山啊，这个我们把它放大啊，这一块是以色列。那我们看一下卫星图。啊，这是卫星图。那么从这个卫星图上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一个在这儿，这个大山啊，这是黑门山啊，黑门山。那么黑门山它是一个3000多米啊，这个然后呢它这个常年积雪啊，这个像富士山啊顶上常年积雪，然后呢它流下来的水啊，流下来的水就进入加利利湖，然后进入死海啊，所以加利利湖死海都是黑门山下来的水啊，所以如同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那么这边呢是地中海西边，那么这边呢，东边呢是阿拉伯沙漠。那么我们曾经学习过啊，就是这条线，当今地理上把它称为东西这个大断谷啊，因为它是这个死海这个地方呢，是整个世界上的最低点啊，这个它的表面啊都是海平面以下300-400米。啊，这个非常非常低啊，这是它的环境啊。那么这个海法啊，它是一个山脉的头啊，然后呢就是从这个海法一直下来啊，这一块啊整个是一条山脉啊，那么北边呢啊这一边啊，这个就是黑门山啊，这一块呢，就是以色列的屋脊啊，在这个黑门山脉啊和下边这个加密山脉这一块呢，中间夹的这一块，就是耶斯列平原啊，也就是哈密基多顿大战的那个平原。那么在东边呢，啊，以色列的东边啊，上面是基列地。也就是葛兰高地啊，然后接下来往下就是亚门地啊、摩崖地、以东地，这都是山脉哈、啊。这个以东啊，它主要指的是这一块啊，主要是指的这一块啊。我们从这个卫星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啊，佩特拉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啊，就是在这个以东的，叫希尔山啊，上边这块呢叫荷尔山啊，下边这块叫希尔山，那么从希尔山继续往下走啊，到这里就到了埃拉特，所以埃拉特呢，这个阿拉伯语叫雅克巴。那么雅克巴的意思呢，在阿拉伯语里边呢，就是艰难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很多商队啊，他们走这个王道啊，从这个平原里边走下来啊，这条线叫王道，那么从这个 Kingsway 啊，他们的商队从这下来以后呢，到雅克巴来上船，但是走到这个地方以后非常难走，啊，这个道路非常难走，他们就一边走一边说：“哎呀，这路真难走啊！”他们就说：“阿克巴，阿克巴啊！”所以就到这里就雅克巴了。所以这个在这个南部呢，啊，它 它仍然是有很多山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啊，它很仍然是有很多山，但是呢，它这个主要都是在这个旷野了，啊，旷野了，它不是像以色列的山脉啊。那么在这里说以色列的山呢，啊，特别是指的这个，就是从这个海法啊，这加密山。啊，这一条大山脉啊，主要是指这个。那么当然，耶路撒冷呢也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了，是吧？那就是锡安山啊，耶路撒冷。所以它仍然是在这一个大山脉的里头啊。这边呢就是一个平，逐渐的啊，是个往下走啊。然后这个是他们叫这块叫 shoulder， 中间这一块啊。然后下边沿海的这块是平原，对吧？然后东边呢？就是更深的谷啊，所以这个死海和这个就是这个加利利海和死海之间呢，这个啊这一段这是一个世界上地理表面最下最这个低于海平面的地方啊，所以这是这个以色列的地理环境啊。那么从实施这个他们得到约书亚记以后啊，他们占领这块土地以后呢，那么当时啊，他们分到的主要都是就是在这一大块里，实际上神给他的应许之地啊，前面这个王同弟兄跟大家讲过啊，就是远远要大于这一块土地的啊，其实他们从大河啊，也就是说，包括现在的伊拉克，伊朗啊，不是伊朗，这个伊拉克、叙利亚啊、黎巴嫩，约旦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啊，包括西奈半岛啊，直到尼罗河，啊，直到埃及啊，直到尼罗河这一块，所以整个这一块呢，都是神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但是很遗憾啊，这个到现在为止呢。以色列占据的实际上的比例还是很低的啊，没有真正的把这块土地呢完全得回来。但是面对这块土地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何啊来这个针对神所应许之地啊，如何去面对这个看待这个问题，这是咱们今天啊要学习这个以西结书里边啊所要啊给我们看到。那么，耶和华说啊，因为仇敌说啊，这个，有时候我就觉得圣经里边一旦提到仇敌这个字啊，是非常重的一个字啊，仇敌啊，谁的仇敌呢？谁的仇敌啊？以色列的敌人吗？啊，其实以色列的敌人就是神的敌人。啊，其实这里仇敌是神自己的敌人啊，神自己说我的敌人啊，说什么呢？说这永久的山岗归我们为业，所以要的就是这个山，啊，要的就是以色列的山，啊，敌人想要占领这个地方，啊，这个是圣经上给我们看到的啊，然后啊，所以神要发预言了啊，因为敌人使你荒凉，四围吞吃哈，这里又用了敌人。特别强调这件事，因为姊妹，咱们信耶稣的人是不是神的敌人啊？如果我们不是，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的主人他是什么立场，我们是不是站在他立场上，还是我们跟着当今世界啊，包括各种媒体啊所告诉我们的啊，这个巴勒斯坦人正义斗争啊，这个周围阿拉伯国家啊，他们在那块土地上的主权，我们是不是也跟着去搞这些东西呢？对吧？我们非常遗憾啊，真的是我们看到了不少的教会啊，不少的教会都站在所谓的阿拉伯人的正义斗争啊，这个认为以色列这块地啊，应该是属于巴勒斯坦人，应该属于阿拉伯人。我不知道这些人读圣经 信耶稣是怎么信的。后来我问过一些持这样立场的人，基督徒甚至于神学家，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这里的永久山岗啊，不要忘记了啊，这里边圣经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口吻，叫做什么？永久的山岗。什么叫永久的山岗？什么叫永久的山岗？山岗还有暂时的吗？为什么这里提到永久的山岗？好，就永久的山岗，弟兄姊妹，打开话筒说一下，咱怎么理解永久山岗？
永久的山不就是耶路撒冷？
是啊，是指的耶路撒冷，以色列的山，是吧？但是为什么这里用山岗？我的问题是说，咱们泰山还是暂时的吗？喜马拉雅山是暂时的，哪个山岗不是永久的？为什么这里特别提到永久的山岗？这永久指强调的是什么？
属于谁啊？
哎，
山是不会变的，但是它的它是。它是属于耶和华神，还是属于仇，还是被仇敌占领？
对，
就是说
这里边就说山是永久的，但它的主权属于谁？是吧？这永久不变的这个土地啊，这因为这是仇敌说的嘛，是吧？这块永久不变的土地，土地是不会变的，但是谁对它有拥有权？是吧？他们盼望的耶和华的敌人盼望的是我们对他拥有主权，是吧？所以这个圣经引用仇敌所说的，是为要叫我们知道，这永久的山岗是永久归耶和华的，是神选出来属于他自己的。这主权永久不归任何人，永久不归任何人，是吧？所以因为敌人使你荒凉，四围吞吃啊，好叫这个你归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啊。这其余的外邦人，也就是说除了以东人之外，是吧？还有阿拉伯人啊，腓力士人，各个周围的外邦人啊，现在跳出一个伊朗，啊，其实，里边呢，主要的不是波斯人，主要的还是阿拉伯人，啊，想要来吞吃这块土地，啊，然后下边就多嘴多舌，啊，多嘴多舌，是吧？这个多嘴多舌什么人呀？咱们就是说现在的叫做什么媒体，是吧？这个东西很讨厌，是吧？因为他是掌握在撒旦魔鬼的权势之下，他不属于神，是吧？所以在那里整天报道这个报道那个，啊，特别是这些所谓的西方媒体，是吧？这些英国人，这个法国人啊，在那里指手画脚，所以多嘴多舌的人啊，然后提起你来又有臭名啊，所以他们统计了联合国啊。这个所谓人权组织啊，什么什么，制定出来的法案里边，这个负面的法案啊，每年制定多少？这个指责以色列法案是总法案的半数以上，批评以色列的啊是总法案的半数以上。以色列这么一个弹丸小国，是吧？被敌人包围，整天被人家骚扰。这个恐怖主义不断袭击，然后我们的联合国，这个什么安理会，对吧？就指责，所以这些多嘴多舌的人啊，就说这个以色列臭名啊，咱们听的最多的就是以色列士兵又杀平民了，啊，这个以色列是这个又怎么欺负人了啊，又侵略了，怎么回事啊？ 所以说他们没有人权，没有人道啊，这个抢夺，所以制造仇恨啊，对于这个以色列，这里边没有什么公平啊。那么用现在咱们熟悉的语言来说，那都是一些西方的政治正确啊，撒旦魔鬼的声音在那里说话。好，神怎么说啊？故此是什么？就是因为上边所说这话，因为仇敌这么说了啊，所以神要说话啊。这个所以以色列的山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主向以色列的山说话了，耶路撒冷听着啊，这个撒玛利亚听着啊，加利利地听着啊，这个内盖夫平这个沙漠听啊，神要跟你讲话。所以大小山岗废这个荒废之地，背弃之城。所以咱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说了，说这个我怎么没看到以色列是流奶玉米之地啊，是吧？我们说这个你怎么会看到呢，是吧？这流奶玉米之地是距现在3400年以前啊，3400-3500年以前神所说的话，现在成了什么？成了荒废，成了背弃，是吧？圣经说当以色列人违背耶和华律法的时候，神要使他头上的天变成土，脚底下的地变成铁，是吧？刮过来的风啊，都变成尘沙，天上下的雨啊，都变成尘沙啊，所以那地被咒诅，所以成了荒废之地，背弃之城，所以被四围的外邦人占据并且祭祀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了解啊，神什么心意，什么心，什么感受，神自己的地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神自己的心啊，何等难过。那我们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啊，我们理不理解，了不了解我们的主他什么心态，他何等盼望自己所拣选的地是丰富美好的地啊。所以咱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图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那上面有一个清真寺，那个金顶的清真寺压在耶和华殿的上面，神什么心，什么想法，什么感受，天天看着，是吧？那些这个迷惑人的工作，是吧？神何等的愤恨。可是以色列人不争气，我们这些基督徒也不争气，所以咱们要理解主的心啊，是吧？所以我们要理解一件事啊，主发愤恨如火啊，发愤恨，不单是发愤恨如火，轰一下着起来啊，是吧？我们心里边有没有这种愤恨？圣经上说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神发愤恨如火，话写在旧约，但是这事儿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在我们当今啊，是吧？这个经文写在旧约啊，但这是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儿，就是今天要发生的事儿。所以现在啊，神发愤恨如火，我们这些以耶稣基督心为心，以神的心为心的人，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那样的愤恨啊？所以保罗也说，我这个发一种愤恨，把你们如同一个贞洁的童女洗被基督啊，唯恐蛇诱惑我们啊，这个好像伊甸园发生的事一样，是吧？然后责备其余的外邦人，以登众人，因为他们快乐满怀，心存恨恶。恨恶谁呀？将我的土地看作被弃的东西啊。然后呢，神就说话了啊，说我发愤恨 和愤怒，这个因你们曾经受外邦人的羞辱，指的以色列地啊，所以我启示说你们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所以弟兄姊妹，咱们在这个时候啊，我说有些时候呢，神要做的事情呢，是我们是很不愿意的，那就是说我们要站队啊。有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弟兄姊妹注意啊，有人这样说过这样的话，地狱里边最热的地方，当然这个不是圣经的话啊，咱们说明白，这不是圣经里边的话，是有人这样说的啊，咱们接不接受我们可以个人自己领受啊，就是说地狱里边最热的地方是给什么样的人预备的呢？弟兄姊妹认为地狱里边最热的地方给什么样的人预备的？
假冒为善的。
假冒为善表现怎么表现？在这件问题上啊，特别是在这件问题上怎么表现呢？丁子梅认为
这是多嘴多舌的人。
多嘴多舌的人，当然这个人所说的是什么人呢？是那些漠不关心、自己认为自己很高尚的、保持中立的人。就神，我不理你。反对以色列的人，说巴勒赛人，我保持中立，好吧？我谁我也我两边我都不站。表面上看起来，这样的人又善良又崇高，但是事实上这样人很可恶，他们比那些明显站在神的对立面的那些人更具有欺骗性，更具有迷惑性，更具有破坏性。就是那些漠不关心、保持中立的人。圣经里边也是啊，主耶稣最多指责的不是那些彻头彻尾的罪人，啊，那些这个，什么我们看不起的，是吧？那些娼妓睡吏，是吧？那些明显的罪人，主耶稣怜悯他们，拯救他们。但是主耶稣最恨恶啊，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最后受审判的时候啊，在罗马官面前呢，他还讲话，他为那些钉他的罗马人祷告，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但是主耶稣不为法利赛人祷告，不为大祭司祷告，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大祭司他们所做的不是不知道，他们知道，明明的知道。所以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明明的知道，他们去贿赂那些当兵的啊，说你们去给你钱啊，你去编造谎言。所以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知道，他们是刻意的做，但是他们表面上装起来，哦，他们是懂圣经的，是道德高尚的，是受人尊敬的。所以自以为自己很清高啊，自以为自己很属灵啊，自以为自己很有涵养，对吧？保持中立啊，谁都不攻击啊，这个我是有爱心，我有包容啊，我谁都是不攻击人的。所以怎么可能一个属灵的人会发怒呢？就会发脾气呢，是吧？所以人认为你一发脾气你就输了，是吧？你就 好像就属血气了，所以把基督徒搞得呢都没脾气，都是老好人，都是永远的无原则的善良。但圣经里面从来不是这么说的，其实这种无原则的善良就是杀害基督徒正义感的最严重的杀手啊。所以基督徒没有正义感，是吧？什么叫正义感？没有，不知道，不讲，因为基督徒没有敌人啊，基督徒眼里没有敌人，都是好人，是吧？对不起，我说的有点极端啊，这个就这样啊。所以教会里出现什么事儿，牧师不能发脾气，不能发怒，一动怒你完了，你属血气了啊，你血气出来，所以不能动怒啊。所以别说啊，这个咱们都是好人啊，都是善良的人啊，不要说。圣经不是这样，我再一次强调，一个基督徒生命里，一个基督徒生命里边，大家记得啊，一个基督徒生命里边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品格，基督徒生命里边最重要的品格，超过一切其他的事情，所有的事情的品格，这件事情最重要，什么东西？
体贴。
哎，其他弟兄姊妹啊，基督徒最重要的东西是祭邪啊。对错误的东西深恶痛绝的态度，撒旦最怕这个东西，所以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你不要有忌邪的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你假冒伪善，你是善良的人，你不要那么激烈，是吧？你说话要温和，是吧？你要对人有包容，你看是耶稣都对人有包容，是吧？把我们忌邪的心给我们搞掉，一旦忌邪的心没有，基督徒就没有立场，没有见证，是吧？没有原则，没有真理，是吧？没有是非了，撒旦魔鬼就可以浑水摸鱼。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啊，忌邪的心至关重要。好了，接下来的这些呢，啊，神给以色列的美好的应许，啊，以色列山啊，你要发枝条，啊，这个咱们上次已经都说过了啊，就是过去他们曾经是怎么样的，现在他们不再怎么样了。第十五节说，我使你不再听见各国的辱骂，啊，羞辱，说不再受万民的辱骂，不再使自己的国民半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主耶和华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就是他说的，因为在过去的时候，他说我是现在、过去、以后、永远，我是阿尔法，我是阿门。Omega， 是吧？欧美甲，过去的时候是这样，主耶和华永远不变，就是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是吧？所以这一些旧约的时候的预言其实都是他说的，是吧？这个在启示录里边就说，父交给我，我交给我的仆人，天使啊，天使交给约翰，约翰小于众仆人，这个就是启示的奥秘。自古以来，圣经所有的写作都是一样的。好，下边呢，这个题目里边说的啊，是以色列的新生活啊，人子啊，以色列的本地啊，要怎么怎么样，这些呢，我们就不再具体的。详细的啊，神要把他从列国领回啊，怎么使他们五谷丰登啊，这些弟兄姊妹啊， 回去自己看。这些东西呢，都非常值得我们对照着今天的以色列，我们好好去读这些经文。咱们查经呢，就把这关键的问题提出来，帮助我们立定一个心智。但是具体的，弟兄姊妹要自己，就像餐馆一样啊，做菜好饭，做个好菜，但是必须自己吃，自己消化，对吧？好，咱们在这儿呢休息几分钟啊，我们接下来呢看，37章。好，我们来看以西结书37章啊。这个，如果你的屏幕太小啊，你就打开你自己的圣经啊。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姊妹来，看自己手里边的圣经比较好啊。那么，如果是喜欢看屏幕的，我们就看屏幕啊。现在已经我们把这个37章已经打在屏幕上了。好，我们来看37章啊，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的身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的身上。当然，这是异象啊，这是灵里面的异象啊。然后这个耶和华就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了。那么这个时候，以西结是在被掳的地方。被掳的地方，他可能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啊，也可能在哪里啊。那么耶和华的灵就把他从他所在的地方把他带出来，带出来，带到哪里去呢？带到平原，带到这个平原当中。那么在当时的时候，这个平原呢，大概指的就是，像示拿地啊，就是两河流域将近。这个波斯湾啊的那一块，那个块呢就是平原啊。然后呢，神就让他看见啊，这平原上啊满是骸骨啊，这个，那么这个代表了什么意思呢？这个平原代表什么意思？刚才咱们不是说了？是以色列的山啊，这里指的是平原啊，向以色列山发预言啊。通常在圣经上呢，这个山上啊，是指的高处啊，指的高处，指的神与人连接。这个平原呢，当然平原本身这个地理上、物质上并没有什么啊，但它有代表性意义啊，代表指的是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啊，这世界。那么这里的平原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神的子民被掳去的地方啊，神的子民被掳去的地方。那平原是比较适合居住的地方，对吧？比较富裕的地方，对吧？生活安逸的地方啊，经济发达的地方，对吧？山区基本上都是游牧。贫穷落后，咱们就是说，哎呀，这个山区啊，农村就是比较落后的。平原，特别是河的三角洲的地带啊，通常都是指的生活非常富裕的地方啊，那是指的世界花花绿绿的。那么同时呢，这里啊，就是指的神的子民被掳掠的地方，对吧？所以那里呢，布满了。骸骨，这个骸骨，指的是以色列人，所以这里他说啊，他是我从这些骸骨的四围经过，也就是说，他在那走啊走啊走啊走，看啊，周围就是躺在这个平原上的这些人呢、啊，是吧？骸骨当然是指的死人呢、啊，死尸啊，就是等于是死尸是吧？而且这些是骸骨了。骸骨就表示肉都烂掉了，是吧？光剩骨头了，骨头架子了，是吧？很多很多，很多，而且什么？极其枯干。那么极其枯干指的是什么意思？ 极其枯干指的是什么意思？大家可以打开话筒 说两句，极其枯干指的什么意思？枯干需要时间，对吧？对吧？表示我自问自答了啊，表示被掳去的子民啊，死了很久，啊，死了很久，肉都烂光了，光剩骨头了，是吧？极其枯干，就表示死得透透了，啊，没有任何希望，啊。一个是指的死了很久，一个是指的没有希望。所以这个在人的角度来看啊，这个是以西结他怎么了，他看见是吧，这就是说从人的角度上来看啊，从人的角度来看，在平原上啊好像是很富裕的，很美好的啊，很丰饶的环境里边，但是里边却全都是很多很多的死了的神的子民，极其枯干啊，极其枯干，死了很久了，没有盼望啊，死得透透的了。然后神就对神子民说了，说人子啊，这个骸骨能复活吗？还能活吗？一种语言结束了，还能再复活吗？啊，这个我自己听我家人说，我们家是满族人，满族人有满语，满语才不用的百来年吧，是吧？现在说在复兴满族语，叫我回去中国东北啊，再去学满语，再去建满洲国。不知道这个会怎么样啊？以色列人亡国2000多年，啊，从公元前586年，实际上他们就灭亡了。然后这个希伯来语啊，就使用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他们在外邦之地就学习当地的语言，啊，咱们华人到了海外。第二代还能说中文的已经不多了，是吧？然后到了第三代几乎不懂英文，不懂中文，然后你再叫他去学中文，难之又难，对吧？几代人下来完全西化通婚没了，就是吧？这还是有自己的祖国，有自己的文化，是吧？都这么难，当时他们没有国家了，因为这个他们是连根拔起啊，土地没了，国家没了，这个他们到了这个主耶稣的时代，官方语言成了希腊语，对吧？还能复活吗？啊，还能复活？当然了，在神凡事都能啊，对吧？这个，所以以西结的这句话回答的很有智慧啊，他说：“主啊，你知道，当然你。”你是神嘛，你是全能的神，是吧？你当然知道。以西结说，在人不能了，是吧？当然在你都能嘛。所以他这么多话就凝聚成一句话。所以这个圣经是很有智慧，犹太人非常聪明啊。所以他说，主啊，你知道啊。所以神跟人对话的时候，常常用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为什么常常用问题啊？我在这里也常常发问题，对吧？这也是圣经的思维之一啊。为什么要提问题？神常常也是自问自答，但是虽然他自答，但他先问一个问题。你看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常常提问题，这些法利赛人来问他的时候，他也是用问题来反问。问题使我们去思考啊，与其说直接给答案，神仙提个问题让你想一想，让我们想一想，是吧？想一想 能复活吗？啊，想一想，谁能使他复活呢？对吧？神既然起初能创造亚当，当然，神让已经活过的人复活，怎么不能呢？对吧？这个当年，这个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了啊，我的老师，曾经说过一个事儿啊，他说这个他很难相信童女怀孕生子这件事儿，啊，这怎么可能呢？当时我心想，神能从泥土从尘土造一个亚当，神叫一个女人怀孕怎么不行呢？是吧？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用自己的局限来局限上帝。所以神问一个问题啊，让我们来思考，啊，行吗？啊，这个以西结说，你说行就行，是吧？啊，所以你知道吗？然后神没有再继续跟他啰嗦了啊，直接下命令了啊，他就对我说了，说你向这些骸骨干什么呢？发育。发预言，这个发预言啊，这个中文就翻译成预言，好，只是将来的事儿啊。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的意思，不单单是指的将来的事儿。这预言呢，就是代表上帝讲话啊，代表上帝。这个 prophesy 英文叫 prophesy 啊 ，prophecy 啊，就是代表上帝讲话的意思。先知是指他们预先领受神的信息。然后被神差遣啊，奉神的名，按照他的旨意来讲话，啊，这些人叫先知啊，所以他们讲的话就是先知讲的话，就是预言啊，这是中文就翻译成预言啊。这个，所以呢，这里说啊，你要向这些骸骨啊来发预言，发预言的意思就是你替上帝讲话。啊，替上帝讲话，然后说，骸骨啊，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骸骨已经死了，怎么能听话？所以，神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在一切在上帝的面前。”都是活的，在我们看来是死的，但是在神的手中，神可以让他活，所以这些骸骨他们要听，他们死了能听见吗？能，如果是要不然的话不都白说了吗？然后主耶和华对这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我使，你不能使，你们不能，但神说我能，说我使气息进入你们，你们就要活了。这个就像起初神创造亚当一样，是吧？虽然都死了，极其枯干了，但是神讲话。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是用什么造的呢？宣告出去就造了现在还是一样，宣告出去就活了所以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神的命令所以讲话。然后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然后将皮遮盖，使信息进入，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最后这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目的啊。所以神叫以色列复活干什么？是为了叫普世的人知道 我是耶和华。所以咱们去以色列的目的，去见证这件事儿，然后要得到这个结果，要得到这个结果，要知道他是耶和华，是一个不可能复国啊，不可能再说的语言啊，这个重新使用啊，那么这个时候它的目的性就是我们知道神是他是耶和华啊，所以这个是目的啊，神做这么多事目的何在，就是让我们知道耶和华他是耶和华。那么这个时候呢，于是先知就遵命替上帝讲话，这个就是预言啊，代表上帝讲话。通常情况下呢，我们把这一件就是先知代表上帝讲，因为当时没有讲话。是吧，当时这个以西结的时候，这个就是发生在这个上千年以后的事儿了，是吧，当时并没有。那么先知以西结说，他代表他说预言，遵命说预言，这是他预先看到的啊，有先知代表先知功能的人开始起来讲话。那么我们把这个呢，就是说我遵命说预言这件事情呢，就代表着将来锡安主义运动啊，这个我们叫做犹太复国主义。啊，锡安主义运动。那么锡安主义运动就是有一批被称为拉比的人啊，被称为拉比的人。这个那么这件事情呢，咱们先啊，请这个汪彤弟兄啊，给我们讲了这个以色列复国的这段历史啊，他们灭亡的历史啊，特别是主耶稣之后，的大流散啊，这个他们在罗马的逼迫之下啊，他们散啊，散了上千年啊，受逼迫。前段时间呢，这个我儿子回来吃饭啊，他就问我，他说爸爸，你认为啊，当今世界上很多人说，哎呀，这里有种族歧视，那里种族歧视啊，咱们这个那个啊，在美国搞了个黑命贵啊，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啊，其实呢，黑奴啊，在当时啊，白种人奴役黑种人，这只是当时奴隶制度的一部分啊。其实奴役黑人的人啊，真正最多奴役黑人的人不是白人，是黑人啊，是他们自己的人，对吧？就像咱们中国人啊，洋人奴役中国人才奴役了几天啊，是吧？真正奴役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自己。其实不是黑人的命也是贵啊，这个是所有奴隶的命一样贵，是吧？所以呢，我们啊，那么世界上被奴役、被欺压、被排斥、被歧视最多的、最长的啊、最痛的、最严重的，就是犹太人。对吧？他们不死，神让他们留着啊，所以他们就不断的被逼迫，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和他们去比，对吧？这个以色列复国整个这些战争当中才死了几个阿拉伯人啊，是吧？但是希特勒一次就杀多少犹太人，是吧？所以这是这个双方的苦难是没法比，对吧？所以这个以色列在人类的历史上啊，犹太人圣经上说是为了外邦人的缘故受了最多逼迫、最多歧视、 生活流离痛苦最痛苦的民族就是他们，到现在为止啊，没有多少人尊重犹太人受的痛苦，是吧？这个以色列自己悲悯自己啊，所以他们做的音乐都带有一定的悲悯之情在里面。可是没有多少民族说犹太人的命也是命，这个犹太人命贵，没有这个说法，是吧？相反的，现在搞黑命贵，啊，其实黑人真的被歧视吗？啊，是没有，世界上没有几个这个民族像黑人这样的被尊重的，是吧？这个中国人受歧视吗？没有，是吧？我们人家尊重我们，远远比我们自己尊重自己人要尊重的多了，是吧？我原来的时候从农村回城，城市人叫我乡下人，我从中国来澳洲，澳洲的白人很少说你这个中国人，是吧？因此歧视我啊，很少。咱们来过澳洲的人凭良心说说，咱们中国人自己歧视中国人。我刚来的时候，我做清洁工嘛，是吧？然后那些老移民就瞧不起，是吧？这个把我们当大陆人，是吧？歧视我们，是吧？这个公平的说啊，自己人歧视自己人，其实犹太人被自己人歧视也很严重，但是全世界歧视犹太人比任何一个其他的民族都严重。所以这个时候呢，啊，这个神要叫这个被歧视、被逼迫、自己都绝望的民族要复活。所以锡安主义运动兴起，那个时候就是遵命说预言的时候。所以到现在呢，以色列的国歌啊，还是锡安主义运动的时候一位拉比所做的啊，这是复活以色列号声。这首歌的一开始啊，就说 Kolot Baleva Panima， 就是在我里边所有的Nefesh 就是心灵灵魂，耶胡地就是犹太人的啊，这个他在里边涌动啊，然后说2000年我们的眼睛要遥望东方啊，阿印就是眼睛啊，爱啊，希伯来语的阿印啊，眼睛，这个遥望着西安啊，东方。这个遥望着锡安山顶，我们2000年的盼望啊，所以他们也说2000年啊，这个就是从主耶稣之后大流散啊，2000年的盼望，或者说是更早啊，就是从这个他们被掳去啊，公元前500年啊，这个600年的时候，一直到现在2000多年的盼望复国，他们要在锡安山上要建立啊，这个一个自由的。属于自己的国家，啊，就是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啊，所以这样的信息，所以这个大家如果稍微啊，其实我就学了几个月的希伯来语啊，稍微学点希伯来语，然后你去体会他这个歌词里边所带来的这个信息啊，这个信息本身啊，你把咱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希望之歌，啊，其实。这个它原文里边的这个字，叫 tikva 啊，哈 tikva， 这个 tikva 这个字，它比这个希望要强烈的多，啊，可以用中文稍微接近一点概念，就是期盼，也就是说 tikva 这个字呢，它是已经是确定，只是我们强烈的盼望它快点兑现，指的这个意思。哈提克法就是那个盼望，那个期盼，那个神给我们的应许，这件事情要兑现，啊，是指这个意思。哈提克法，这个所以呢，这里说啊，于是我遵命说预言，啊，我遵命说预言，这个就是锡安主义运动兴起，啊，我想，王同弟兄啊， 这个对这个事情有特别的感受了，啊，这个那些拉比们，啊，我们相信那是他们被神的灵在感动，啊，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啊，在整个锡安主义运动的过程里边，几乎全世界没有支持锡安主义运动的国家，包括英国，后来的美国，啊，德国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德国是跟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他是跟这个，奥特曼，穆斯林的这个政权站在一个阵线上，是吧？所以欧洲这些国家啊，这个在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上，啊，特别是当时那些发达国家啊，并没有扮演什么光明的角色，对吧？所以神不把荣耀归给任何一个人，就神自己做的，对吧？甚至于就像在前面说的啊，这个神也不把荣耀归给以色列啊，在第六章里，在这个三十六章里边，神说了啊，神说我要做这些事啊，不是因为你们啊，因为你们亵渎我的名啊，在普世当中以色列人啊做的那些糟糕的事啊，一直到今天，你像美国这最糟糕的事都谁做的啊？索罗斯啊，这个马克思啊，这个恩格斯啊，这个弗洛伊德啊，现在什么扎克伯格啊，这些人啊都是犹太人。这些人呢，成了世界上最邪恶的人，最抵挡上帝的人，对吧？所以说这里呢，我们说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好有不好，犹太人也不例外，对吧？所以啊，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以色列人特别愿意。他们都不愿意，一直到今天啊，特别是生活在澳大利亚、美国啊这些地方的这些欧洲啊这些犹太人啊，所以这犹太人他们生活在落后国家的比较少，大部分都生活在先进国家，而先进国家里边，主要先进的是他们，最高的教育是他们，最多银行，企业最强的企业，你像玛雅这些在澳大利亚是吧？这些公司，这都是犹太人，对吧？这个，对吧？他们不愿意回到以色列，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这世界上的国支持以色列复国，甚至于以色列自己也不愿意复国。所以神要做，你不复国吗？我的时间到了。所以希特勒大屠杀与神要迫使以色列人复国有关系。所以当大屠杀的时候，把优秀的能干的啊，强壮的啊，所以正像以西结前边里边所说的啊，这个神把羊分啊，那些强壮啊，自己喝了又用蹄子去搅的，自己吃完了又用蹄子去践踏的，神要叫他灭亡啊。所以在这个大屠杀的时候啊，先把以色列人那些有钱的、有势的、强壮的、有地位的通通杀掉，剩下的是些瘦弱的、病的、残的、老的，慢慢的他们这个背这个破包袱，对吧？让他们回来，这神的作为。所以回来以后，这些老弱病残能打仗吗？神说神能救的，所以啊，这里就说啊，先知奉命发预言，啊，那些锡安主义运动的倡导者，啊，他们先起来讲话了，这时候气息就开始进入骸骨，啊，骸骨便站起来了，成为什么极大的军队。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都是奴隶，可是神说那是我的军队。荣耀的军队，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什么元帅啊？”所以这个 当时打耶利哥的时候，啊，这个约书亚以为说，看到一个手里拔出来刀的人，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来帮助我们敌人的，那人说不是的，他说我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所以神从来没有嫌乎他的兵啊，都是些老弱病残。正是因为神带领着一帮老弱病残，才说明这是耶和华自己的荣耀。所以这个时候呢，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以色列全家就是这些骸骨，曾经是死透的枯干的没有盼望的，然后对他们说，他们就说我们这些骨头啊都枯干了啊，说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了，经济没了，我们完了，他们自己都这样认为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说，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呐，打开你们的坟墓，从坟出来，我要领你们怎么样进入以色列地。当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啊，这个他们有过各种不同的想法，他们不愿意回去，甚至他们想在俄罗斯或者在乌干达或者在非洲某一个地方给他们。神说不，要领你们回以色列地。请问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地方叫以色列吗？还有第二个城市叫耶路撒冷，所以神早在以西结的时候已经非常准确地说明以色列复国到哪里去。所以联合国整天讨论我们在哪一个地方割一块地啊，说我们对犹太人他们受逼迫应该给他们个地叫他们住吧，但是他们藐视神的话语，不信。神说不，我的民要回以色列，这是今天明明是要说的吗？对吧？可惜有很多人不信。顺便说一句，凡是不信的人都自担自己的羞辱，对吧？所以这说我的民，我开你们的坟墓，你们从坟墓中出来的时候怎么让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以色列复国历次中东战争，这个以色列从来不会失败，叫我们知道是什么。这些话都是神说的，神早就说了，到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兑现，对吧？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能不看啊，弟兄姊妹，要看见啊，要亲自去看啊。当年我鼓励弟兄姊妹去以色列，我自己带队去以色列，在咱们美城教会的人就有站起来反对的，甚至是跟我去过的回来就说他们上当，是吧？这个跟着这个某些人被他忽悠了，是吧？现在的以色列根本不是圣经上所说的以色列，是吧？这个怎么是吧？我说这样啊，我说那你把另外一个以色列拿出来，他说我们就是以色列，那我说你的山在哪里，是吧？所以人的悖逆有些时候啊真是好。他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所以灵人不单单是有肉体，不单有骨头，对吧？所以这里边说这个给他们加上筋加上肉，对吧？盖上皮，气息进去还不够，还要有灵啊！人叫人活着是灵啊，不单是肉体。然后呢，我叫你们安置在哪里？安置在本地，不能安置在任何地，必须在本地。然后你们才知道我是耶和华。也就如此说，也就如此成就。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的。然后，这个一开始啊，他们先知说预言的时候啊，虽然长了这些东西啊，但是没有气息。然后再发预言，然后气息才来，然后他们活了。那么 接下来的信息啊，活了以后怎么样呢？就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杖，其上写上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啊，犹大和以色列，啊，两根杖上面写上两个名字，啊，一个是约瑟以法莲，一个是就是指的以色列全家啊，另外一个就是犹大。那么我们知道曾经以色列被分为两个国家啊，以色列这个地方啊，就一分为二了啊，上边呢是犹大，在下面啊，这个被称为南国啊，以色列称为北国啊。曾经啊，这个南北分裂，这个是在所罗门的儿子的时候啊导致的，所以取两根杖就是指的这个，一个是北国的，然后说这两根杖呢要在你的手中啊要接连为一啊，成为一根杖。所以呢这什么意思啊啊，然后主耶稣说了，主耶华这个就主耶华说了啊，说我要将约瑟同埋以色列啊在手中，以法莲手中和犹大的杖啊，就是北国和南国连为一，在手中成为一根啊，这两根杖要拿在你手中，然后要对以色列啊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盗掠国收取他们回来本地的时候啊，我要在他们本地上以色列山上为一个国啊，有一王治理他们，不再为两国，也绝对不再分成两个国，所以回来的叫以色列一个国。那么有人说现在是民主国家啊，不是王国啊，没有君王，所以呢现在的以色列不是这个以西结里边所预言的以色列。其实这里边所说的一王治理啊，就是他的这个仆人啊，这个大卫，这里根本不是指的地上的这个政体，而是指的他们整个复国这些事情，在空中在天上来管理他，其实是谁呢？这一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有些人说，哎呦，这个现在以色列人并不信耶稣啊，是吧？不认识耶稣啊，怎么会以色列这个主耶稣做王治理他们，是吧？其实主的管理和人的认知没有关系，对吧？人不认他又怎样，对吧？当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有多少人反对，其实还是复国，对吧？你不认他，你仍然在他的管理之下，对吧？所以神作王治理与人认不认知没有关系，对吧？所以主耶稣现在他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更是以色列的主。虽然现在以色列人大部分的人还不认识他，这有何妨呢？神其实因为人认识他，他才能够管理，不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接下来啊，神要除掉偶像啊，这个我的仆人大卫啊，这是说我的仆人到必做他们的王啊，同归一个牧人啊，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遵守我的律例。这需要一个过程啊。前两天我们看到这个一个视频啊，上万人的犹太人戴着黑帽子的那一些啊，包括很小的小孩，但是注意啊，全是男人啊，在唱一首歌叫阿巴父我们，他们天上的父，天上的神，他们在盼望弥赛亚。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弥赛亚教会增长的速度非常快啊，这个所以呢这是圣经上说啊，说我的仆人大卫，当然这个就是指的主耶稣说的啊，这个必归一个牧人，也说我就是好牧人啊，所以顺从神的律例典章，顺从律例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地，当然有悖逆的人啊， 但是更大的力量啊，在带领着以色列归正。说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其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啊，就他们列祖所住的地方啊，这说的多清楚啊，就是啊，在那个地上，哪个地上，就是啊，神给他列祖的地方。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说，哦，不是那个地方，怎么怎么回事？我真的不明白。他们好好读读圣经，神强调了再强调，是吧？强调了再强调，那么和今天这个客观现实是吻合了再吻合。然后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怎么样？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这件事情在罗马书里边预言，外邦数字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有得救，因为主要用他特殊的方法叫以色列人认识他。这个还在这个进程啊，在时间的，在这个做工的进程里，然后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做永远的约啊，我必把他们安置在本地啊，使他们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啊，这个，然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啊，我的圣所在以色列，直到永远啊。当然，这个圣所，直到永远的圣所。有人说这是第三圣殿建造的，依据。啊，我不这样认为，是吧？因为地上的那个是有形的，是影儿。因为主耶稣已经在天上真正的帐幕里，所以到了最后启示录里边宣告说，神的帐幕要在人间，对吧？在他们中间所设立的圣所是主耶稣施恩救赎的圣所，对吧？我不认为要回到旧约的时候再去献牛羊，再去这个建立地上一个有形物质的圣所，而是指的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要像帐幕一样要遮盖他的子民。好，关于以西结书36章、37章，神先对那地发预言，然后让子民复活啊，就具体怎么做，圣经里边都非常详细准确，借着先知以西结预言。那么这个呢，在当今的以色列地已经完全见证出来了。当然，现在呢，我们还不能完全的看清楚啊，就是说，现在的应这个圣经的预言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但是至少是我们看到了以色列复活了，先主义运动兴起了，死亡的已经复活，已经，特别包括他的语言啊，以色列的这个希伯来语啊，已经复活。以前的时候，希伯来语只在少数的拉比啊，研究圣经、旧约圣经的人，啊，现在，希伯来语已经成了，以色列的第一官方语言啊。我1996年啊去的时候呢，以色列还是三种语言并用，但是以英文为主，啊，这个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三种语言共用。但是现在呢，经过了这几十年啊，以色列呢已经开始，希伯来语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希伯来语现在啊，希伯来语已经是唯一的官方语言，所以这个英文和阿拉伯语仍然可以使用，但是参考语言不是官方的这个具有权威性的语言。所以这些变化啊，是我们看到神的应许预言在今天的时代何等的准确。那么这些呢，都为了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使我们知道这里边包括着犹太人，包括着外邦人，耶和华 是谁。好，今天我们的查经就到这儿。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做一个回应的祷告？特别是去过以色列的，我不知道我们读这些经文有没有一种震撼感。哦，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
詹姆斯，我不是听得很清楚，你是希望我们有哪位自愿做一个祷告是吧？
是的。
哦，好好，那我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没有听，最后没有听清楚啊，谢谢啊。蔡的救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主啊，藉着这个宝贵的圣经，圣经中的预言，我们看到主你是掌管人类的救主，掌管人类历史的救主。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主啊！我们看到你藉着你的先知啊，以西结清楚的预言了啊，这个枯骨复生的这样的神迹啊，藉着今天啊，你的仆人詹姆斯的进一步的解释，在圣灵的光照下，使我们信心更加坚定。我们也真是感谢主，我们是有福的人，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能看到这个神话语的应验真是使我们的心更加爱主，也使我们更按照主的呼召很好的把福音传出去。我们也要多多为以色列祷告，使以色列这个民族能够多多蒙福，而最大的蒙福就是使更多的犹太人能够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因为进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才是真正进入了那流奶与蜜之地。虽然以色列这块土地神应许给他们，也确实是物质丰富，五谷丰登是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神给我们还有更好的，就是灵里的祝福，不光是物质上，还有更好的，就是进入到主耶稣基督里边。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生活在那块地方，但是我们无论在哪个地方，只要我们进到主耶稣基督里边，我们就享受比物质的流奶与蜜更好的在基督里边无上的喜乐我们感谢主真是流奶与蜜之地的真意感谢主继续保守我们这个课程赐牧师体力灵力心智带领这个聚会，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
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刚才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在这里重新学习也谢谢主啊，你感动你的仆人王腾弟兄在你面前有这样为以色列祝福的祷告，主啊，孩子的心中有一个感动，主啊，我们知道普世你创造，你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事先定下他们的疆界，让他们在那里揣摩而得来认识你。主啊，我们在这里感谢你，你分给我们地上的人有足够的土地，有足够的口粮。主啊，你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思想，能够得着你给我们的真理和生命。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为着那些不明白的，那些阿拉伯人，那些巴勒斯坦人，那些抢夺以色列这块土地的，主啊，在圣经上被称为你敌人的那些人，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恶人死不是你所愿意的。主啊，我们为这些人祷告，但愿他们能够明白，主啊，但愿他们能够回到你划给他们的疆界，回到他们自己应得的土地， 其实他们有土地，主啊，只不过那些悖逆之子，那些撒旦魔鬼的使者，那些要站在你对面的，他们中间的那些信奉邪教的那些宗教领袖们、政治领袖们，他们煽动那些不明真相的百姓来与你作对。主啊，但愿他们不再得罪你，但愿他们明白，他们只有回到他们自己，也就是你给他们的土地上去，他们才能成为蒙福的民。主啊，我们愿你自己所应许给以色列的土地是属于你自己的，这块土地早日的能够完整的归向你自己的子民。主啊，使那些悖逆的不至于在这块土地上灭亡，而他们能够回到他们自己所当去的地方。主啊，我们为这件事情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我们也看到在巴勒斯坦人当中，在阿拉伯人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是有很多基督徒，是吧？他们信靠你，仰望你，主啊，也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怜悯他们，除去他们里边有悖逆的心，主啊，使他们明白你圣经上的话，使他们做自己该做的事。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把这些那些在你的土地上或者支持这些外邦占领你土地的那些人，早日的能够觉醒，不至于在自己的悖逆当中灭亡。谢谢主的恩典，我们也为我们自己中国，我们的政府，是吧？曾经就是一直到现在，还是站在敌你的位置上，这个他们的自己的错误、邪恶，他们自己做的这些事情，主啊，但愿他们也能够早日的悔改归正，主啊，就像你经常所说的，当人们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你是耶和华。主啊，我们中国的王岐山啊，这个非常高级的领导人，都曾经去过访问过以色列。主啊，他们都亲眼看见了，主啊，你的应许的兑现，然而他们没有你的话，他们没有圣灵的光照，但愿有人能够指点他们，但愿你的灵也感动他们，主啊，使他们回转归向你，使我们的民族，使我们的政权不再是一个在这一点上至少被咒诅的。主啊，可惜当他们不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必受咒诅。主啊，但愿我们所有明白的都不和他们，不选择他们和他们一同灭亡，不站在他们抵挡你的位置上。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愿你众儿女在你面前一同蒙福，愿主得荣耀，感恩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